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啊，我们的主我实在不能不佩服啊！他看到什么现象，或者有人来挑战问什么问题，主耶稣常常能够立刻讲一个故事来叫人更敏感，或者回答问题。这个请的客拣择守卫，大家喜欢坐最重要的位置，这是很普遍的现象，也不会去多想。耶稣却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教导的机会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就讲一个故事让他们知道这方面的教导，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，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一套，教会里面也会有，包括我们做牧师的，我们很希望被人看重，我们很希望被人看为最重要的一位。法利赛人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希望能够被看重。我想这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只是我们如果因为坐位子就争吵，就把我们的贪婪或者把我们不好的吃相表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真需要小心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。客人选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去坐，耶稣说不要这样，你坐最重要的位置，人家比你有名的客人来了你就要下去了，这很丢脸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怎么样坐在最差的位置上，然后那个主人来了，哎呀，这你怎么坐在这里啊，就带你到大位置。这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为什么要举一个例子，花一点时间来说不要这样做？各位，这个重点不在做大位做小位，这个重点也不在以退为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看起来耶稣好像在教导你，哎呀，你要真的让人家看得起，你要真的在吃饭的时候被看中，你一定要坐在下位，等主人来请你往上走的时候，你好荣幸哦。耶稣这样说有意义吗？以退为进，你要在隐藏的地方，然后就有很大的声音动作请你到前面去，请上座。耶稣不会那么庸俗。耶稣在讲吃饭的规矩吗？也不是。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用各样的比喻传递一个真理，就是谦卑。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不但是有这样的现象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，也请注意，这是一个连续的事。你今天自高，所以降为卑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你可以在谦卑当中被主再提升，但是你也可以在被提升当中自大，就又掉到后面去了。我们常有这个现象。耶稣不是在讲你为客之道，耶稣不是在讲你要怎么选位置，耶稣是讲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始终有一个谦卑的心。这个谦卑不是要换取更大的荣耀，这个谦卑是真的被神光照，知道自己没有什么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始终越来越看清楚，不是我做什么事，是主做。我要努力，我要上进，但是我做什么，我相信主都做好了。然后我在谦卑当中承认自己不足的时候，这个上帝的恩典就更丰富地临到我们。用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也是一样，各位不要去在意这些世上的称赞，但是要非常的在意得到神的称赞。神说好，那才是得到真正的掌声，人说好，那常常是敷衍的、虚假的。耶稣讲很简单的吃饭，有人要择主位、大位，耶稣就说不要这样子。重要的是要谦卑，重要的是要在每件事上看到是主在那里工作。不只是吃饭，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有个自大的态度，自高的会降为卑， 自卑的会升为高。哎，耶稣讲完了意犹未尽了，他又讲了一件事，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好，刚才耶稣讲的第一段话是要谦卑，这一段讲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在应用神的话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。耶稣绝对不是说，哎，你下个礼拜嫁女儿了，不要请你的朋友来，不要请教会的人来，你请那些流浪汉，你请那些瞎眼瘸腿残疾的人，这样做就有福了。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就这样做了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。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请人不是要自己有面子，我们请人也不是还人家请我们的债，我们请人要请不能再请我们的人，意思是我们在主那里得到一切的赏赐，我们要得到主给我们的赏赐，人间的赏赐不重要。不是我们请客的时候不要请朋友，而是我们真的不在世界上指望得什么报酬。前面一个也有点类似，你不要人在这里捧你，你要以上帝对你的称赞、上帝对你的提拔为念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世人给你什么评价，给你什么略作参考吧。我要相信，因信称义，相信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称我好，称我为义，这才是有价值的。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当耶稣说摆设晚饭、午饭的时候，都要请那些不认识的人，目的是不在今生得到赞赏，而在神那里得到赞赏。所以将来我们不是觉得现世没有报应，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神也施行公平的作为，但是不是那么清楚。在人间在世上的时候报应不是那么明显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耶稣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比喻特别多，包括吃饭。你吃饭做主人的道理是请那些不能报答你的人，不能回请的人。那么同席的人就有人喊了，十五节，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因为照上面讲的，在神国里能吃饭的是那些贫穷的、瞎眼的、残疾的，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，但是因着你耶稣的教训，这些人有福气了，他在神的国里能够吃饭。哎，这种人真是有福了，不是吃一顿饭而已，这种人似乎就是主人的好朋友。人能够被上帝称为好朋友不是很好吗？我们不配去吃这顿饭，但是主人就是请我们，那我们能去的人很有福了，这是皇家的一个宴席，我能够去真是有福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有福吗？哇，耶稣跟着讲的又一个比喻，也再一次很感动我。在神国吃，上帝请你去，你有福吗？照下面比喻，耶稣说你根本不稀罕了。这是目前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不反对基督教，我们不反对，甚至很宽大的劝自己的老婆小孩都要去教会，我们可以对基督教有好感，很友善。但是在我们这个岛上，我觉得上帝请我们吃饭，上帝给我们好处， 恐怕台湾的人是最不屑一顾的。我们不逼迫基督徒，我们对各个宗教都很友善，可是这是不够的。我们只能唯独敬畏我们的上帝。没有圣灵光照的人都觉得在神的国里吃饭永生，那不如今生的事重要。我觉得台湾的同胞啊，很多优点，但是对于福音，也就是对于上帝，也就是对自己的灵魂，一点都不关心。我们关心肉体的健康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你灵魂永远的去处，那是最重要的事。人还能够拿什么换取永生呢？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吃喝的有福了。十六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的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十八节，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。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有没有一点熟悉啊？哎，这礼拜要考试，不能来。哎，那个礼拜要出游，不能来。很多人对上帝请你并不放在心上。如果他能够在退休了，没事干了，无聊了，那个时候来教会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有一些朋友，你跟他一起去爬山或者做任何事都可以，来教会还有好吃的，他不来，他不屑一顾。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宴席，请人来，大家都不来。耶稣不是说我们忙就一定要来聚会，不是，耶稣是说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的邀请。吃饭是小事，吃饭的态度也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用这件事情来说神对世人的邀请，神对不信主的人的邀请。不信的人通常不屑一顾，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了。包括今天我来到这里，我希望我很看重这一天。当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那个重点是我们停止聚会就跟神没有交通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上帝，家里祷告，家里读经，为什么要去教会？我觉得我们始终需要记得一件事，你在教会里面跟主其他肢体的密切来往是很重要的，是很有福气的。去教会是重要的，去教会敬拜上帝是重要的。耶稣说有人设摆了大宴席，是希望每个在神国里的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和欣赏，而这不必等到将来上天堂。我们现在在地上，就希望我们对我们教会我们身边的有密切的关系。在耶和华大丰富的宴席日子的时候，他请不请你来，取决于你现在在世上接不接受他的邀请。我觉得吃饭的这一段话实在是太像我们的状况了。请没有来，请不来不是什么大罪耶，但是居然他动怒了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。这段经文奥古斯丁特别看重的就是勉强。各位，这个实在跟我们现在潮流相反。耶稣说，起码是借着这个主人说的，勉强人进来。我们要非常主动积极的 说你要来聚会。也许我们的小孩很叛逆，他就是不想来，可是这里讲的是勉强他们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各位，这场宴席早就应该开始进行了，到2000年还没开动呢。为什么？上帝好像有个意思，这场宴会有一个空位，有一个没有到，就不开始。神在等候每一个他原来所定的人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里，上帝请你去。很多人一点不在乎，不看重救恩，不看重上帝，其实就是不看重你自己的生命。这个在不义的管家里面有讲，不义的管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当然我们知道那办法是相信神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将来是有去处的。那个办法就是信靠耶稣嘛。你为将来打算，耶稣会对我们这些华人讲，你为明天打算，你为儿女的学费打算，你为你晚年的退休能够有好的生活打算，你可以看到几十年后的状况，你可以想得很周到。我们都在计划将来，计划将来，可是在计划将来的时候小心啊，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。你看到那无知的财主真是有知极了，他就是在想将来嘛，却不知道今天就要你的灵魂。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？世人在那里劳碌辛苦，囤积很多东西，不知道要给谁。我们在很多的辛劳当中，希望你每天每个时候都以主的事为念。我们有主就有幸福了，有主就有永远的幸福。耶稣在讲请客之道，做主人之道，做客人之道，还有宴席的丰富以及人不愿意听。下面这段话也是叫人很难以接受的，25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在耶稣的生活中里面，这样的事情有，耶稣医病赶鬼以后，很多人都要来那里，很多人都要拥戴他做王。那么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肯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在讲一件事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得彻底的跟从我。半吊子的基督徒不如不做基督徒。那什么叫半吊子的基督徒？就是这个世界也要，上帝的喜悦也要。各位，不行的，你如果要耶稣，你一切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都不能要。你说这句话没有这样讲啊，你看小字就知道，我们中文是翻得太婉转了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要来这里做我的门徒，你要恨你的最亲爱的人，包括恨你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们中文说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，当然是比较我们能够接受的。当原文说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意思当然不是要恨的。我们连仇敌都爱，何况自己的家人。耶稣在讲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要把上帝看成最重要的，比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都更重要，因为他的确是这么重要。这里我想到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 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把它献给我做燔祭。各位，你恨人最恨能恨到什么地步？最恨就把他杀了。亚伯拉罕恨你的儿子以撒，我要他的命。我很稀奇，亚伯拉罕居然就听上帝的话，他当然爱以撒，但是以撒也好，亚伯拉罕也好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记得一切是上帝造的，一切都应该归于他。基督徒包括我自己，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更认真，不要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是觉得你如果信耶稣就信得很虔诚嘛，要不然真的不必信了。这位主是全地的主，他这样爱你，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复活了，你觉得他很重要，你要跟随他，就把一切看为粪土，把上帝看为至宝。这里耶稣讲的主要的意思是这样，你要跟随耶稣，你要把耶稣看为最重要的、最该爱的那一位，没有别的了。如果有别的，那就是属灵的淫乱。那么把耶稣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27节讲的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要做主的门徒，就要把自己的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用功，我们不要好好读书，我们不要好好吃东西，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把上帝放在一切的前面。我不让这世界上任何东西，包括我自己的生命，比上帝要大。你是造我的，你是养我的，你是救我的，被你带领是最好最对的。各位，要让十字架的爱常常感动我们，你一定要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，背十字架跟从主，舍己来跟从主，都不是容易的。要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，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跟随耶稣好像什么？保罗也举例子，他跟提摩太讲的，跟随耶稣好像在军队里当兵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欢。耶稣有举例子，跟随主好像盖一座楼，你要把代价算清楚。当然我们也算不清楚，主在讲这些的时候，实在还是在说很简单的事，就是信我是一件非常严肃的，把信我，把跟随我看得重要。你不要开了工不能完成，那就没有用了。跟随我好像跟人打仗，你要先坐下来酌量，能用10,000兵去抵那领20,000兵的来攻打他吗？你一定要打赢这场仗，如果不能打赢的话，你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你一定要全心全意的跟随，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，做主的门徒，信靠神，太有福了。我们就是那些瞎眼瘸腿根本没资格去的人，甚至很多解经家说，原来不来的那些客人就是犹太人，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流浪汉，没有价值，但是上帝就邀请了我们。犹太人不肯信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被请去了。这是一面，另外一面就是你看到主请你过去，你也蒙恩，你有一个反应，我真是不配啊，主对我的恩典真是宝贵啊，我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没有你那么重要。圣经不是不要孝顺，不要敦亲睦邻，圣经要我们把上帝看为最重要的。这唯有圣灵能帮助我们，不仅他最重要，不仅他最大，而且只有他爱我们。 认定上帝，认定耶稣基督，认定上帝，认定耶稣基督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。你说，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们很多时候撇下了一切，只是因为我们悲观绝望，也不是要做你的门徒。求主让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，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。我们做你的门徒，因为被你的爱感动。我们做你的门徒，因为我们看到主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看为至宝，看为至宝，相形之下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好像是恨他们的，因为我们的爱都要给你。求你帮助弟兄姐妹能看到，婚姻要幸福，要把耶稣看得比我们的配偶还大；家里要幸福，要把耶稣看得比我们的家人更重要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，看到你的宝贝，看到你的美好，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反应，就是信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